好，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利未记。我们这里面可能有好多朋友不知道利未是谁，对吧？有多少人知道利未是谁啊？如果是新朋友，或者说您未信主的人，可能不知道利未是谁。所以我们在讲利未记之前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利未到底是谁。大家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你大家知道这是来自创世纪，对吧？创世纪里面有一段，有那么一张整张的内容在记载一个男人叫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娶了两个太太，随从来了两个侍女，这四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生育的这个竞争故事里面，一共有五轮，这五轮里面生出十二个男孩一个女儿。那么这十二个男孩呢，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十二支派的来历。所以大家从创世纪里面应该读到这个。那么好，我们这里面有两个人物非常重要。第一个呢，雅各和他的大太太利亚生的第四个儿子叫犹大。那么这个孩子呢，我们知道在整本圣经里面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基督从他而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君王从他而出，说这个人我们也该记住。那么老三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利未。所以你知道利未是谁吗？是雅各和他的大太太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是老三，叫利未。这个人的名字呢，利未的意思呢就是联合的意思。那么在这十二个儿子当中呢，上帝在分产业的时候说，有一个儿子不能分产业，也就是不能分地，就是这个利未。那说这个儿子不分地干啥呢？专门在神的面前侍奉神，也就是说这个民族上帝选他为专职的神职人员，这一个支派也就是利未支派。所以在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一说到祭祀，祭祀一定是从利未人出来的，非利未人不能做祭祀，大祭祀一定是利未人当中的一位某一个最有影响，也就是亚伦的后代才能做大祭祀，其他的人都不能做大祭祀。所以现在我知道这个历史背景以后，再往下看你才能看得明白。所以说这卷书呢，利未记是写给一个支派。所以现在我们把摩西五经这五卷书再给大家回顾一次。摩西五经所说的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本书统称为摩西五经。这五本书如果你从画打成一个表格这样看的话，从他讲的内容、时间、地点、内和那个人物上看呢，还有很特别的那个一个模式。比如说从时间上来看，创世纪讲宇宙怎么来的，那么到出埃及记呢，实际上只记载了旷野里面他从埃及到西乃山这一段路程的时间。那么利未记呢，实际上只记载了这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那么到民数记呢，他就是从西乃山离开到进迦南之前的这一段差不多40年的时间。那么生命记呢，一直在讲以色列的未来会怎么样。你会看到他这个两头很大，到中间呢很小。从时间来说，两头都是复盛于时间的，从起初到未来，中间呢只讲一个月的事儿。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就是他的人物特征。创世纪在讲谁呢？讲人类的始祖，人从哪来的，对吧？所以他的面很广。到出埃及记呢只讲犹太人。那么到利未记呢只讲雅各里面的十二个儿子里面的一个利未。那么到民数记呢又在讲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怎么样。到生命记的时候讲你们的后代会如何。你会发现这个规律又一次出现了，对吧？有很多慢慢缩减到中间，最后再扩大。那么从地点上看，创世纪在讲宇宙事件是怎么来的。那么出埃及记呢讲的是旷野里面这一段的事情。那么利未记呢只讲他们在西乃山上的事情。那么再往后看，民数记呢又在讲旷野里的事情。那么到生命记呢讲整个宇宙未来会发生什么。会看到这个地理位置上由广收集到很窄。从内容上讲，创世纪在讲整个世界的创造和来历，涉及的面很广。那出埃及记的大概内容是说神怎么救赎他们，怎么把他从埃及带出来。那么利未记呢其实只讲一件事，如何认识上帝，就讲这一件事。那么到民数记呢 说神的怜悯是很广大的，不是不仅对你们犹太人，他对外邦人也有。最后说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你能看到这个规律吗？像我们中国人北京人玩那个什么东西，风葫芦一样，是吧？两边很大，中间很细，这就是摩西五经的基本的一个特征。这些特征你一本一本书读的时候呢，你可能读不出来，你需要把它放到一个表格里面，然后把它的特征拿出来再看的时候呢，一目了然，对吧？好，这五本书呢在犹太教里面至关重要，是犹太教整个它的宗教建立的基础。所谓的旧约如果没有特指的话，主要指的是摩西五经，所以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 Torah， 这是犹太人对它的称呼，他们也称为摩西的书，因为这五本书都是由摩西一个人来写的。那么这五本书对我们基督教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五卷书，所以我们习惯把它称为摩西五经。我们这个课名字叫摩西五经二嘛，就这意思。它同时呢也简称为律法书，因为它里面主要讲的是法律律法。那么在整个圣经里面，这五卷书也是起到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有多重要呢？如果说你对摩西五经不懂的话，你是很难读懂整本圣经的，可以这么讲，它的地位可以这么去讲。所以如果你想对整本圣经有个完整的了解的话，必须先读摩西五经，否则的话你对其他书卷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知道人物的来龙去脉，不知道这些地名他到底在讲啥，不是讲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不熟悉，对吧？你可能一点都读不懂，他是读懂整本圣经的钥匙，必须要对这几本书非常了解。那么从圣经的真理和他的基督教的救赎观念来看呢，这五本书也是意义重大，所有关于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思想都在这五卷书里面体现出来。有人说基督还没降生你怎么看到呢？其实基督是没降生，但是在五经里面已经对神的救赎和未来替罪羔羊已经有人预表，已经讲出来了。所以这样一看呢，这五本书至关重要，所以为啥我们要花很长时间给大家介绍这五本书，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好，现在大家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好，那么利未记的作者是谁呢？摩西。对摩西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创世纪介绍过，出埃及记介绍过，这个人大概是一个犹太人，是吧？他的岁数是120岁，120岁除以3，每40年是一个阶段，所以他的人生大概就分为40年一个阶段，40年一个阶段。第一个40年，这个人呢生在犹太人里面，后来被领养到皇宫里边，埃及的皇宫里边，所以这个人接受的是当时最高的皇室教育，也就是他是在埃及皇宫里边长大和接受教育。那么在当时那个时代，公元前1500多年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美国，没有加拿大，没有澳大利亚，只有中东那地方，也就是说全世界最高的教育大学就是埃及大学，他就从那儿毕业，最高学府。所以他在那40年里面学了当时他能够学到的全部知识。他的第二个40年呢，因为杀了一个人，所以害怕就跑了，跑到旷野里去。旷野在哪呢？就是我们出埃及记读的那一段，西乃旷野和这右边那一段阿拉伯沙漠这一段。那么他在这里面待了40年，这40年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你知道吗？尤其难熬是摩西。如果一个农民他啥都不懂出去放羊呢，他觉得挺高兴。如果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受过绝对高等教育的人，你把他放到一个地方和山说话听不懂，和羊说话听不懂的地方，你知道他难过不？是最难过的人。我们中间有没有上山过下过乡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把知识分子放到一个无法用武之地的地方呢，他是很难过的。那么上帝其实有他的用意的，上帝让他在这40年里面安静他的心，修养你的身形。有知识不行，你需要有德行，有品德，上帝在修养他的品德。到这80年过去以后，神说摩西啊，我要找你出来，交给你一件重要的事情去办。什么事呢？把我的选民从埃及带出来。这一段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知道了，摩西听完以后怎么办？没有那么高兴的说，那好啊，我40年都没事做了，现在赶快你做，他没这么说， 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所以摩西呢有了一大段的对话，对吧？一开始说你是谁呀、啊？所以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别人问名字就这么说。他说你，那别人说我去怎么承认呢？说我还寄给你力量，我给你神机骑士。最后神说你要的我都给你，我和你一起去，还不放心吗？摩西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呀？你爱找谁找谁，别找我了。这就是摩西的反应，一个智慧人的反应。结果上帝说不中，就你了，非你去不可。哎，所以他就去了，逼迫他非去不可。这就是他四十年的工作，在旷野里面作为以色列人第一代带埃及人出埃及的领袖，成为以色列历史当中的最大的一位先知，做了领袖。所以做一个领袖不容易，需要学四十年，需要苦修四十年，才能工作四十年，容易不？不容易。所以今天在教会里侍奉的每一个岗位都不容易，你要装备，你要锻炼，然后才能够带领。你不是说今天一学一两天，读一两次本圣经，你就说哎，我成了，该说没那么容易，神的工作很辛苦的。好，写作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知道所有的摩西五经这五本书呢，都在旷野里面写成，也就是都在出埃及的这一段历史里面的四十年的历史当中写成的。大概写作的时间呢，如果你查资料的话，会稍微有一点时间上的出入，这个不影响我们对这个著作的判断，因为年代追随上面可能计算的方法上的差别。大概写作于公元前1513到1420这一段时间，时间跨度并不大，四十年的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写立位记呢，应该用的时间是最短的，因为立位记写的内容呢，针对性很强。好，那么地点大概在哪呢？一定要知道一点地图。我们读这些摩西五经的时候，要借作的历史资料里面，地图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史实资料很重要。他们从歌山，也就是今天埃及地的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方，很富裕的地方出发，经过红海，然后顺着红海的旷野边上下来，到达西乃山。这一段故事呢，是出埃及记记载的主要内容。那么西乃山这个地方呢，就是利未记记载的主要内容。那么从西乃山到达约旦河东岸，也就是民数记所记载的内容。那么到达约旦河东岸的时候，是最后的生命记所记载的内容。大家知道这个大概写作过程吗？所以摩西在这四十年里面呢，其实他有很多的时间去写东西，但他也的确没时间去写东西，因为他手下要带领多少，将近200万的人，这些人一天是没吃的也要叫，没有喝的也要叫，整天嗷嗷的叫，叫上吃喝拉撒都归摩西管。200万好做吗？不好做吧。今天如果给您20个人，让你组织一次出去野游，明天晚上去看，你得花多少时间去准备？你问20个人说要带20样不同的东西，有没有人说带一样就够了？很难搞的，20个人不同20个意见，这家有这家的情况，那家有那家的情况，20个人你都搞不定，给你200万的，所以很难搞定。所以摩西实际上是很有智慧，神给他极大的智慧和能力去带他们出去。当然他要挤出时间来把这五卷书全部写好，在他死之前需要留给以色列这个民族。说这一段大家记住。好，利未记，如果你大概读到利未记的第一章，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后面前面一大堆啊，大家回去读。然后再读出埃及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第二年正月一日，会幕就立起来了。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你读这两章发现什么一个什么衔接关系？出埃及说摩西按照神在山上的吩咐把帐幕建好了，利未记告诉我们说神已经住进去，简单不？哎，就这么简单一个过程。所以这两卷书实际上是紧挨着连着的，也就是说，生的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好多的东西呢，在利未记里面详细的给人一个补充。 各自的焦点不同而已。神的会幕一建起来，神的荣光下来了，利未记就说神住里边了，神在帐幕里面呼叫摩西说，我现在在告诉你一些具体的事情该怎么做，明白这个关系吗？所以说出埃及记的利未记是上下连结，中间不应该间断的。其实原文里边的摩西五经他们应该成一卷书，都是摩西系统写下来的，我们今天把它分成五本书，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很多尤其是在那个72译本的时候，把这些重新定名重新分类产生的一些过程。但是原文里边好多人说它是一卷书，你从内容上读也是连贯的，所以这个你就会发现利未记实际上是出埃及记的延续，中间没有间断。神会幕建好了，神搬家住到这儿了，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好事还是坏事？好坏各半。什么意思呢？因为神住在你帐篷里面，就意味着老板坐在你身边了，就意味着你工作的时候很不自在，你的功过是非都在他的眼皮之下。但是同时有好处，说明什么呢？说明老板很重视你，对吧？所以你很喜欢，但是你有时候很担忧。所以神住在帐幕里面，以色列的感受就是这样，既害怕又高兴。高兴的是神真的和他们同在了，神住这儿；害怕的是他们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神的眼皮底下逃不过去。所以你知道这个背景以后，你才能看懂下面的历史书里面的问题。好，利未记当你读它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枯燥，非常枯燥。为啥呢？因为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是利未人，应该说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都不是利未人，所以我们对利未记读的来的时候就非常枯燥，因为他讲的东西我们不太明白，我们没有那个历史背景，没有那个语言文化。那么他主要讲什么呢？大概如果你从分类上讲的话，可以分成这么六个字，祭祀、圣洁和祸福，大概就讲这六个字。第一个内容在讲祭祀。什么是祭祀呢？告诉大家两句话就记住了，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这就叫祭祀。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有吗？没有，我们中国历史上没有祭祀制度，祭祀制度只有犹太教有，后来的基督来了以后，除了说基督是什么永远的祭祀，就是说我们是神子节那个中保，有基督取代以前所有这些人的祭祀，为啥叫永远的祭祀？再不换了，以前这个祭祀要换的，对吧？这祭祀它会死的，会老的，所以一代一代要换的。这基督来了以后做永远的祭祀，从这开始不换了，就他一个人了。所以祭祀的身份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保。这个中保概念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有点类似于酒店里面叫菜的那个小保一样。客人这儿 order 说一壶酒二两猪头肉，他到后边一报说一壶酒二两猪头肉，里边把东西准备好以后端出来告诉客人说您一壶酒二两猪头肉，就这意思，你明白吗？他在客人面前替老板点菜，在后方呢替老板把菜拿到客人面前，有点类似于那个小宝的那个味道，但不完全是啊，不完全是。所以这是他的祭祀。这个制度使得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有一个关系建起来了。它的重点不是这个制度，重点是你透过这个人和上帝产生了关系，也就是上帝的话通过他交给你，你想说的通过他转给上帝。这个思维呢一直流传到天主教，天主教的历史当中，你要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中介，有一个中介人，对吧？你要写给他说，他再转给上帝，然后上帝说给他的再转给你，所以有个忏悔室，哥哥帘子那边有一个人在听你说，这种思想是从这儿来的。我们今天要这么做吗？不需要了，因为耶稣是我们永远的中保，可以直接跟耶稣讲话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有区别的，这是从第一章到16章就在讲这个内容。所以这个制度我们中国人不熟悉，我们需要认真的读里面的关系，它的重点是你和上帝建立了一个关系。第二个内容呢叫圣洁。大概你知道什么叫圣洁吗？ 干净，那地里边是不是干净？其实圣经上所说的圣洁呢，和干净不干净关系不大。你可以看起很脏，但是是圣洁的。我们中间有没有谁去过西藏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对你游完以后，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很脏，所有的那个柱子上面全是油，你不敢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宗教礼仪里面不能用电，用点那个松油灯，那个松油灯冒出来那个里面带着油，一降下来呢，就像你们在厨房一样，全部就那个抽油烟机上那个东西一样，全部放在那个柱子上面。那么这就你说那个仪式里面脏不脏？脏得很，但是在西藏人看那个东西脏不？不脏，那个东西很圣洁。所以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你到那一看就知道说，圣经里面说这个圣洁呢，不是指它脏或者不脏的概念，是因为它和神发生关系，才圣洁了。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在那儿，再干净的东西都不圣洁。如果你想一想祭祀制度，祭祀制度里面，我今天犯罪了，我拉一只羊到那儿，祭司把羊一杀，把血给我这儿抹一点，在那个上面摊的到处都是。你想一想那个地方有多干净啊？不见得。但是神说，因为你这样做了，那个血使这个地方圣洁。明白这意思吧？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圣洁的意思，是因为神而变得圣洁。因为神悦纳他，才变得圣洁。不是因为那个东西本身有问题。这是17章到25章所讲的重要内容。下面几章呢，两章，第26、第27章呢，在讲两件事。第一件事在讲祸福和咒诅。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如果你在上帝里面行得直，你会得到祝福；行不直呢，你会得到上帝的咒诅。第27章说，因为神这样祝福你，所以你要对神呢，要奉献。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教导奉献的章节，利未记的最后一章，第27章，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奉献，要奉献多少，就从这儿来的。所以你看的内容大概方便不？很方便。那么如果把它再稍微细化的话，大概是这么六个方面：献祭、圣与凡，比如说哪些是圣的，哪些是凡的，所谓凡的也可以称为俗的，比如说圣洁和污秽的，干净的和不干净的，节期、祸与福、奉献，大概讲这么六大部分内容。这里面有出现一个问题，需要给大家解释一点：圣和凡，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凡是在会幕或者圣殿里面那个坛上面有一盆火，那个火呢是圣的火，所以如果你做任何祭祀要点火的时候，需要从那儿取火。取下来的火称为圣火，如果你在任何别的地方拿来的火把东西点着呢，叫俗火或者叫凡火，那个都不为神所悦纳。我们在圣经中有一段记载，有一个祭司就从别的地方拿块火把灯点着了，结果当时就死了。圣经说他用凡火祭拜上帝，这是一种偶像崇拜礼仪，上帝非常忌讳这个东西，所以这些要小心。说这个内容上看非常简洁。如果你从主题上看的话，利未记的主题呢其实很清楚，但是理解上呢要稍微给大家讲一点。第一个主题就是敬拜。好，我们今天刚敬拜完神，对吧？什么叫敬拜？最基本的概念，什么叫敬拜？我们刚敬拜完，什么叫敬拜？
放下祖传谦卑
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一下希伯来文里面原来这个敬拜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希伯来文，这个是我抄来的。希伯来文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跪下来，屈膝，跪下来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呢，还有一层意思是我向前去牵他的手， 明白这意思，有这个表现吗？如果把这两层意思放到一起的话，就我到上帝的面前来跪下，然后我要够得着亲上帝的手，这叫敬拜。如果你从字的意思上看的话，就这么简单。那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怎么说呢？把你家里的事、工作上的事、儿女情长的事先放下来，来到神的面前去亲上帝的手，上帝给你祝福，给你力量，然后再回去照顾你的儿女情长、日常这种事，就这么回事，简单不？很简单。所以敬拜不是说我到这儿来听个讲道，那叫敬拜；我这儿来唱歌，那叫敬拜，是不是敬拜的一部分？但是敬拜的核心意义是，你需要跪在神的面前，亲上帝的手，这是核心意思。现在大家明白吗？今天早上大家都亲到上帝的手了，是吧？那就好嘞，那就是敬拜，就这么简单，没有太多的意思给大家解释。这是这本书里面的第一大主题，敬拜。他要求以色列人去敬拜上帝，独一的真神，而不要去管外面那些异端邪教。它的第二个主题是告诉我们说，敬拜要有正确的方法和方式。如果方法错了的话，就会出现严重后果。那么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对错误的呢？他讲了这么四大方面的东西。第一，敬拜的对象一定要搞对了。以色列人敬拜的对象是耶和华，不是牛羊、日月星辰，也不是山中这个高山大水或者各种鸟语花香的东西，因为那些全是偶像崇拜。所以神要求以色列人敬拜的对象要专一，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对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来说呢，我们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儿子，不能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掺杂，否则都会出现严重后果。换句话说，今天基督教对于异端和邪教分辨的最根本、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就在这儿：你的敬拜对象是谁？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对象错了，全错了；不管你的方式多对，全错了。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当摩西在山上待了40天，底下的以色列人就说，带我们的那个摩西不见了，他下不来了，那我们怎么办呢？看不见摸不着，我们造个东西，造个金牛，这就是我们的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我们将来就靠他了。他们用了敬拜上帝的正确的方法去敬拜了一个错误的对象金牛，结果就导致了严重后果，对吗？摩西下来之后就把那石板给摔了，这一段我们刚读过。所以敬拜对象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条。第二条，神要求他们敬拜的时候要有正确的地点，在哪呢？神在哪你就在哪，这个总原则要搞清楚。神在哪，你的敬拜就应该在哪；神没在那儿，你都是在敬拜假的。那么旧约里面神在哪呢？在当时在会幕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摩西把那个会幕一立，神住在里面了，他们看见那有荣光，神在那儿，那是他们敬拜的地点。那么在王国这个圣殿建起来以后呢，就是圣殿，圣殿是他们敬拜的地点。所以男人一年要3次上耶路撒冷去献祭敬拜，就指的耶路撒冷圣殿。那么今天在哪呢？问题不敢问啊，一问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没想过。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敬拜的地点在哪里？在教会，没错。什么叫教会？你我他组成的这个群体，基督徒的群体，这是你敬拜的地点，不一定是我们这栋楼。我们今天这个组织，如果比如说我们楼今天有什么特殊活动，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去敬拜，我们仍然在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仍然在正确的地点敬拜我们的上帝，不一定是一定要在某一个楼里面或某一个地点， 是基督在哪，我们的敬拜就应该在哪。基督在哪，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神教会的肢体，这是我们敬拜的地点，对吧？新旧约一定要串起来，才能够明白我们的信仰。好，第三个主要的内容是敬拜的方式。这个方式在以色列的旧约当中，神给他们规定，你们的敬拜只有一种方式，就是祭祀制度。换句话说，你们任何人不可以随随便便到神的面前，那是要有人命的。但谁可以去呢？祭司。所以你们任何事情必须通过祭司转到我的面前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祭祀制度。这个祭司呢，就是中保。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谁呀？
每个人都是老，每个基督徒都是。
耶稣是我们永远的祭司，永远的中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祭司的职分，这个要搞清楚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祭司的职分，所以如果是一个非基督徒，你给他传福音，你愿意把你的祷告替他祷告在神的面前，你已经充当了祭司的职分，明白吧？这个很简单吧，但是平时你不去思考的时候，你觉得啊稀里糊涂的。实际上要清楚，我们现在仍然有祭司制度，基督是我们永远的祭司，不再换了。旧约的时候，祭司不停的要换，这一个老了死了再换一个，那个老了死了再换一个。我们从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救恩成全以后，不再更换。耶稣做了我们永远的祭司。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敬拜的目的是干嘛呢？神对他们的要求是说，以色列人，你们要遵守敬拜的对象、地点和方式，最后要达成一个目的，说你们和所有的其他人不一样，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的。这个在圣经上叫圣洁的子民，因为你们属了耶和华，所以你们干净了，你们圣洁了。虽然你穿的破破烂烂，但你仍然是圣洁的。这是神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怎么说呢？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敬拜的目的干嘛？来舒坦一下，来接受一下弟兄姐妹们的问候，或者是乖，那个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最关键的部分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们敬拜的最终的目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基督的门徒。基督怎么做，你怎么做；基督长什么样，你长什么样。这就是基督徒的意思。这是我们敬拜的目的。所以，如果你到教会去，弟兄姐妹没看见你，没跟你打招呼，别太介意，你去给他打招呼。对吧？不要介意说，哎，他又不理我，下次不去了。你不去了，丢失首饰的是你，不是那个弟兄姐妹，明白吗？我们在教会来敬拜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圣经上叫分别为圣。好，那么主题里面讲说，你怎么样才算圣洁了呢？圣经说，为了神使你们变得与众不同，分别为圣，你就圣洁了。上帝花了很多的精力让以色列变成这样一个民族，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看犹太人，我们都觉得犹太人和我们不一样，是不是？因为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他们圣洁了。神告诉他，他是我的选民，和你不一样，你只要看到这个，说明他们是对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果基督徒和所有世人都一模一样，别人看不出来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有麻烦，对不对？你有麻烦。我们一定是一个基督徒，别人一看就说他是基督徒，他和别人不一样，这就对了。所以别人一定会对基督徒产生一些看法，别太介意。神让你圣洁，成为分别为圣的，这是圣洁。那么好，怎么保持这种圣洁？天天洗澡， 他是怎么个做法呢？怎么保持这种圣洁呢？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始终不移的坚持这种祭祀制度。这个祭祀制度里面有两个东西要注意，一个是祭祀本身，第二个是献上的祭物。透过这两样东西让你成为圣洁。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今天犯罪了，我拿一只羊，让这只羊的血替我把罪还，那么我在神的面前呢，不再亏欠，我就圣洁了。他用这种模式呢，让祭祀和祭物来不停的提醒人，你会犯错，犯了错以后，你会知道认错，去悔改，这是你要去做的事情。这件事情，这个制度是你保持圣洁的唯一方法。他说，你用其他任何方法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这个祭祀制度对以色列人太重要，太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今天发现以色列这个国家祭祀制度还有吗？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怎么这么不肯定呢？没有了。为啥没有了呢？因为圣殿没有了，圣殿没有了，他们敬拜的这个场所没了，地点没有了，那么献祭他到哪去献呢？没有了。所以以色列的祭祀制度从他们灭国以后就不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它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家，从宗教信仰上它还不是一个国家，因为它的祭祀制度没有重建。为啥不能重建呢？因为那个地方建了一个清真寺，不是他们原来的圣殿，没有圣殿就无法建起他的祭祀制度。这个给以色列历史一直到今天带来极大的极大的困惑，我们到底现在是不是一个国家呀？他们在疑惑这件事情，所以对他们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从基督教我们思想上看来，我们祭祀制度建起来没有？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了，成为永远的祭司，把圣殿与至圣所和圣所之间那个幔子一下撕开，我们整个人类世界上敬拜上帝的祭司制度已经建起来了，而且从此不再变了。犹太人需要看到这一点，他们也该感到欣慰，对吧？这就是我们读新约的好处。你新约读完，你能不能看到这一点？我们的祭祀制度已经建起来了，耶稣是我们永远的祭祀，不再换了。所以这就是利未记。所以利未记里面，如果你详细从头到尾读的话，文字可能会让你很枯燥，但是内容你要划分一下的话，其实没那么难懂，比较好懂。所以我们会后面会稍微快速的给大家做个提纲挈领的把利未记过去，我们不会给大家一章一节的讲那么详细。但是它的核心信息要给大家规划一下。第一，圣洁的方法一定要借着祭祀，要借着祭物，只有这两样东西能够保证他们圣洁，其他任何的方式方法都不能使他们圣洁，也就是祭祀制度是他们唯一圣洁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信徒来说，借着基督是我们唯一圣洁的途径。你每天洗澡不管用的，圣洁不了的，只能说干净，对吧？仅此而已。所以基督徒可以穿得很好，可以穿得很整洁，有的基督徒穿得很肮脏的，像好多基督徒那些煤矿工人啊、石油工人啊，他们身上看着非常脏的，但他们是圣洁的基督徒。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这是圣洁的方法。圣洁的生活，你有了方法，生活怎么去做呢？靠什么？旧约靠律法。你怎么知道做你做的对还是不对？靠律法来检验。不是我们中国说的放之四海皆中就对了，放之四海皆中可能缺错了，对吧？看你怎么个种法。但是圣经说以律法为种则，所谓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里面讲的那些东西。要借着节期，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一定要守这些节期，一年的几大节期，从年初到年末，每一个节期你都要守，就像我们中国人过节一样。这些过节是干嘛呢？就为了吃好吃的、穿新衣服吗？ 其实原来的目的不是那个，原来的目的是让你纪念某种事情。我刚刚过完什么节？端午节，对吧？端午节过的大家都是为几个人跳河去吃粽子，你就知道他要纪念某种事情，才让你有这个节日。而犹太人的所有的节日都是为了纪念神和他们历史当中的重大事件。逾越节为了纪念他们出埃及，对吧？逾越节完了以后五十天，第二个重大节日五旬节。那五旬节以后还有一个重大节日，七月份赎罪日，对吧？再往后面还有一个重大节日祝棚节，大概在秋天。所以他们春夏秋这三个节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都是和上帝在他们历史当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让他们纪念这个，不是为了吃喝等等事情，吃喝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所以要借律法，要借着这些节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借啥呢？可以吃，可以喝，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但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保持圣洁生活的途径。有人说我知道怎么做呢，读圣经，基督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肯定没错，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利未记告诉我们的内容，以及利未记要读懂利未记，你大概脑子里面需要有个框架，有了这个框架呢，我相信大家一读就明白。今天坐在这儿的全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埃及大学毕业的所以你们没有任何问题，读懂圣经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但需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提纲给大家规划一下，知道他在讲什么。好的，利未记的介绍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我们下一次开始给大家介绍利未记的内容。现在呢15分钟时间，大家可以提问，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